《历史的天空》第49集。从长岗岭放眼东去，浩荡长空云蒸霞蔚，绵延的山路在一片绚丽的霞光里透出冷峻的轮廓。北于西部山根的疏霍部也依稀可见，轻柔的炊烟在晨雾中冉冉升起。
大牙同志，
弄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东方文音对于梁大牙的称呼做了个小小的改动，由梁大牙同志演变成了大牙同志。这在梁大牙听来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当然更受用一些。在叫了一声大牙同志之后，东方文音又觉得心里有些乱，一时不知该往下怎么说好了。他这次约梁大牙登山望日，并非罗曼蒂克，而是根据杨廷辉的指示提前给梁大牙吹风的，以便梁大牙在这次重要的任命之前有个思想准备。可是他却不知这个风该怎么吹。对于梁大牙，东方文音的认识也是走过一段漫长的路程的。当初把他派到陈部县同梁大牙一起工作，他在坚决执行命令的同时也难免心存一丝困惑，这主要源于对自己能力的担心。他不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成熟的政治工作者，他既不懂得作战，也不精通做人的工作，在重大问题出现时，他甚至会乱方寸。凭自己的政治智慧和能力，是很难驾驭和控制梁大牙那样的土八路的。那么，他凭借的是什么呢？他不知道。杨廷辉的话是，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。可是怎么个想法，他始终不甚了了。但是他仍然来了，义无反顾，甚至带有几分悲壮色彩。此举也是为了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。江古碑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说他是深入虎穴。可是跟魔鬼一样的梁大牙并肩战斗了一段时间，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，没有为我们的事业牺牲个人的生命，也没有为革命献出自己的贞操，一切都很正常。这种不正常的正常，使他对梁大牙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好感，以至于梁大牙被关起来之后，他竟然置组织的严厉警告和怀疑于不顾，抱着豁出去的态度去看望梁大牙，并为了解救梁大牙而奔走呼号。如今回过头来看，东方文音甚至觉得他哪里是来监督和改造梁大牙的呀，而差不多是他接受了梁大牙的熏陶和改造。他习惯了梁大牙的风格，认可了梁大牙的品德，甚至从梁大牙的身上感悟出真正的战斗者的精神。从一定意义上讲，他改造和帮助梁大牙的过程，也是梁大牙改造和帮助他的过程，是他通过梁大牙向土生土长的农民抗战者学习农民战争的过程。这几年在一起，虽然梁大牙不屈不挠地对他表示爱情方面的意思，但是并没有粗野的举动，而他在政治和战术指挥上所表现出的才干，以及日新月异的进步， 则令东方文音刮目相看。东方文音不止一次地在心里掂量过，梁大牙确实有很多毛病，但是梁大牙也有很多长处。他率真坦荡，英勇无畏，敢作敢为，正是所谓一览无余。有时候他简直就把他误认为是一个有文化的人。他虽然没有进过学堂，但是却有较强的文化意识。他勤奋好学，自从东方文音帮助他修改过几篇日记之后，他记日记的习惯就再也没有间断过。部队作战，每缴获一件新式武器，梁大牙都要满怀激情地亲自摆弄，从性能诸元到敌人的装备程度，都力图了如指掌。在文体方面，梁大牙也是个活跃分子。篮球场上，他一直霸占队长的角色，并且担任中锋，带球上篮那几步还当真玩得洒脱漂亮。这种境界显然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，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，杨廷辉才料定梁大牙有政治前程。杨廷辉的预言正在一步一步地兑现。在东方文音到陈部县工作之初，江古碑也曾几次让人给他捎来一些从洛安州弄来的稀奇玩意儿，吃的玩的都有。他很感激，也很惶惑，甚至还跟梁大牙说了。梁大牙大大咧咧地说，好啊，江副书记关心群众嘛，你尽管享受就是了。其实他知道江古碑对他的那点儿偷偷摸摸的小意思，梁大牙也似乎有所察觉，但梁大牙不在乎。在梁大牙的眼睛里，江古碑压根儿不是对手，根本就不堪一击。今天站在长岗岭上，望着眼前这个浑身透着野劲儿又藏着精明的梁大队长，东方文音觉得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从心里生长出来。这种感觉让他颇为不安，自己问自己，看来你是越来越欣赏梁大牙了，难道你爱上了他不成？他又问自己，同梁大牙这样的人永远生活在一起会是个什么样子？问来问去，答案只有一个，他苦笑着否定了自己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欣赏和爱情不是一回事。可是他又问自己，欣赏和爱情为什么就不能是一回事呢？什么东西都有一个限度，越过了这个限度就可能发生变化。欣赏到了一定程度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？假使在一个特别的情况下，梁大牙携着他杀出了日军的重围，把他扔进树林子里，掏出手枪对他吼，现在你是老子的人了，老子就是要你，那么他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？会还是不会？他想象不出那是一种怎样的结果。人和人的关系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形式和程度，或许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。会与不会都是革命的需要。该谈正事了。大牙同志，抗日战争的形势变化很大，也许很快就要胜利了，到那时候国内形势可能会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，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东方文音问这话的时候， 梁大牙正在埋头吸一根自造的大烟卷，吸的火星子呲呲啦啦的响。听见问，点了点头说：“
听杨司令员说过。”
军区首长的情况也有一些变化，你听说了吗？
梁大牙干脆地回答：“
没有听说。”
紧接着又瞪大了眼睛问：“
杨司令员和王副政委有变化吗？”
东方文音笑了说：“有啊，他们都提拔了，杨司令员调到江淮军区当司令员，王副政委调到江淮军区当政治部主任，命令已经到分区了，但是在分区首长人选没有落定之前，这个命令先不宣布。我是按照分区政治部的要求向你个人通报的。”
梁大牙愣愣地看着东方文音，突然高声笑道：“
好，干得好，杨司令员和王副政委是凹凸山的老革命了，没有他们就没有凹凸山的根据地，他们早是该得到重用了。”
然后一屁股坐在草丛上说：“晌午叫二中队送一头猪来，给大伙打打牙祭。”
东方文音也坐下来，却不大关心杀猪打牙祭的事情，又问：“大牙同志，你想过没有，你肩上的担子也许要加重？”
梁大牙说：“
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，可是能给我加一副什么样的担子呢？难道让我去当分区的司令员吗？嘿嘿，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东方文音收起了微笑问：“为什么不可能？”
梁大牙说：“
第一，我没有文化，分区的那帮子参谋干事我管不了。第二，我打仗靠的是勇敢，加点鬼点子。这一套带个县大队打游击还说得过去，指挥那么大一个分区就不灵光了。第三，窦玉泉早就想当司令了，代理了几次都没当成，他容不了我。”
东方文音说：“给你透露一个秘密，你知道就行了。窦玉泉副司令员因为在纯洁运动中犯了错误，上级本来要把他调走的，是他自己提出来，在哪里摔倒还在哪里爬起来，而且主动要求降职处分。杨司令员和王副政委保护了他，向上面反映他知错改错，态度诚恳，而且对凹凸山的情况比较熟悉，所以还是留了下来，也不降职，还当副司令员。”
梁大牙说：“
别慌，我还有第四。就算窦玉泉不升不降，还有独立团赵团长，我留过意，分区的司令大多是独立团的团长接的，很少有从县大队中直接提拔的。”
东方文音淡淡一笑，露出两排玉珠般细密匀称的牙齿，并从脸腮上飞出一对浅浅的笑靥，说：“据我所知，赵团长已经调到二分区当司令员了。”
梁大牙不笑了，歪起脑袋看着东方文音，像是看一个陌路人，看了一会儿才咧嘴一笑：“
也许照你这么说，这个司令看来还真是要咱梁大牙同志去当了。可是这事儿好悬呢，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？”
东方文音微微笑了笑说：“我这也是自己的分析。我再问你，如果让你去当副司令员，你干不干？”
梁大牙这回毫不含糊，十分干脆地回答：“
不干。”
东方文音对于梁大牙的干脆表示不解：“
为什么？”
梁大牙扎着嘴儿，把最后一点烟丝吸尽，扬手将剩下的破纸卷子扔到坡下，然后冲东方文音眨了眨眼说：“
为啥不干呢？你想啊，副司令是个什么角色？副司令不是司令， 打仗有招，人家服你；不是司令也是司令，打仗没招，人家不服你，司令就没了，就剩下了个副。再说了，副司令有个什么高招，还得司令点头才能派上用场，司令不点头，再高的招也只能是招，不管人家那招是不是招，都得按人家的办。我没文化，就是有个什么主张，给人的印象也不是大陆货色，窦玉泉就看不起我，说我没有战术理论，打仗就靠歪门邪道。其实我的歪门邪道是最实际的战术，只是他们不明白，明白了也不认账。我是个当家做主惯了的，嘎鸡窝里过日子恐怕受不了那份嫌弃，到那时候跟头把交椅产生了矛盾，那就是自找别扭了，所以我不干。
东方文音说，你这种思想恐怕要不得，什么职务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抗日，在抗日的大局下，个人的智慧还得跟集体的智慧结合在一起，力量才大。听你的意思，你果然是家长式的领导，你得改改你这种作风。
梁大牙摆手说，道理我都懂，可就是改不掉，要改也是以后的事。
东方文音想了想，觉得也是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便转过话题说，大牙同志，我还得给你提个建议，你能接受吗？
梁大牙痛痛快快地说，行啊，你的建议咱接受的最多，只要合理，来者不拒。
东方文音说，你现在也算是相当一级指挥员了，你这个名字却有点儿那个，再说你已经没有了大牙，还算什么大牙呀？我看这样，去掉一个牙字，大字下面再加上一个走之儿，就叫梁必达得了。古训说，欲速则不达，咱们不慌不忙，不温不火，学一步进一步，境界就达到了，必达，你认为怎么样？
梁大牙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儿，猛然击掌叫道，好，到底喝过洋墨水，这个名字改得有讲究，我坚决接受。
梁大牙从此更名为梁必达。